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父母一定要在家中教导孩子关于性的正确认识吗？又如何才能够坦然开放地跟孩子们谈论关于性的知识呢？那几岁才算是一个最适合的年纪开始教导孩子关于性方面的常识呢？又如何引导青春期的孩子开口谈论关于性的话题呢？在这个色情泛滥的现代社会里，父母需要帮助孩子早些建立正确的情爱观。让我们一起重温和孩子谈情说爱。
好的，那么今天呢，又欢迎啊，丽芬老师还有楚牧师来到我们当中。
嗯，听众朋友大家
好。
那啊，最近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哈、啊，在讨论区当中跟我们来互动啊。当时呢，我们就是提出来哈、啊，就说这个儿童性教育系列哈、啊，那么希望大家可以来参与的时候呢，那么也有的人就说，哎呀，谈性好像很难哦，要尤其
是
对于年长的人来说啊，觉得谈性这个问题实在
是
难以启齿啊。
是
但是我就觉得年轻的父母一代啊，反而好像是持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态度哈、啊，他们就在这个。页数上面哈、啊，就贴上去这么一个小笑话哈、啊，他就说有一天啊，这个他的那个儿子啊，3岁的儿子噔噔噔跑回来哈、啊，就很开心的跟爸爸说：“爸爸，我知道了，我是男孩，妹妹是女孩，所以呢，爸爸你就是男孩，妈妈就是女孩。”然后哇，给他妈妈高兴坏了，妈妈是女孩，高兴坏了哈。那后来娟子看到这个时候呢，就给他回了一个，说是说你们的孩子真不错哈、啊，你的孩子可以至少能分辨出来这个男孩女孩，但是我这个2岁的儿子啊，就分辨不出来啊。Yeah,
yeah.
那有一天呢，一对双胞胎的姐妹哈、啊，到我们家中去玩哈、啊。那姐姐呢是剪的短头发，妹妹呢是留的长头发，所以我2岁的儿子呢就一直呢管这个短头发的这个姐姐啊、yeah. 叫哥哥， yeah. 就
是
管这个长头发的这个女孩呢、yeah. 叫姐姐。我们教了他很多遍，一问他这个短头发的这个是哥哥还是姐姐，他就哥哥。所以我们就发现哈、啊，这真的是就是当孩子不同的这个年龄里面哈、啊，其实都会面临着不同的，就他开始就是已经开始认识知道这个对男生女生这样的一个差别，哥哥姐姐的差别啊。
虽然他并不了真正了解，
对，其实他并不知道意思，但是只是从外观上面嘛，哥哥可能就
是
短头发，姐姐就是长头发哈。
成长的步骤是，
就是。
和孩子谈情，和父母说爱，专家做客亲情，从专业观点解读父母和子女间的困惑，
谈情说爱。
那个儿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有不同的性阶段的成长。那比如说娟子你提到你的孩子，他两岁大概他只知道从外观，他知道，哎，爸爸妈妈教导他，哦，男孩子就通常是短头发，女孩子通常是长头发，哦，男孩子通常是穿裤子，女孩子通常都会穿裙子，他只会从这个外观来看。
对，
那可能再大一点的孩子，他可能就会去听，比如说他会去做思考判断的比较，
是是，
他的头脑在思考，在成长，在发育，所以他会去用思考判断的比较，所以每个孩子会有不同性阶段的成长，
对，
所以变成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父母要去了解说孩子在几岁适合用什么样的方式教导他们，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娟子刚才在提到那个例子的时候，如果是我的话，通常我的孩子跟我谈到说，哦，妈妈你是女孩子
女孩，
爸爸是男孩子，之后我会再回到他们的身上，哦，那你觉得你是男孩子，那男孩子像什么，什么样叫男孩子，那他就会去认识，从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去知道说孩子知道多少，他不懂多少，那什么是我们还可以再教导他的，那比如说我还会回到他的身上去看说，那你当男孩子哈，你比较喜欢男孩子还是当女孩子，你可以去了解他心里面是怎么想的，这个其实也是性教育的一部分，所以性教育是可以很自然的。
那他如果要是说他愿意当女孩子，哇，那怎么办，那我该怎么回答他，
其实孩子童言无忌嘛，想象空间是很多的嘛，我们可以去了解，他说喜欢当女孩子，去了解原因，不要先斥责，不要先去指责，或是说你是男孩子为什么要去当女孩子，不可以，
对，我们通常会这样子讲的，
对，他马上不讲话，而且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他慢慢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跟父母谈，什么事情是完全不可以的，就不会无所不谈，所以如果我孩子这样回答，我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会想当女孩子，他可能就会讲说，因为哈，当女孩子很好啊，好多人宠我，我哭的时候好多人就拿糖果给我吃，那男孩子我每次哭妈妈你就叫我说你不可以
哭，
你是男孩子不可以哭，你就可以从那个过程当中去知道自己的态度，教育孩子的时候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
其实并不见得是他完全真的是知道那个性别上的一些差别，而他只是看到外观上面的一些的表现哈。
所以一个重点就是你要从他的身上，从他的心理，从他的表达当中去知道他了解多少，那哪些部分是我们可以再用正确的观念教育他，有哪些观念是其实一笑置之就可以了，因为可能在他成长过程当中他就会改变他的想法，那在我们圣经里面，其实如果他上帝创造男人跟女人，其实都可以透过他们自己去肯定他们自己的，所以不管上帝创造你是男人，上帝创造你是女人，都有上帝的美意跟上帝的计划，
对，
所以在那过程当我们孩子的生命我们要去肯定他，他是男孩子我们就用男孩子的态度去面对他，他是女孩子我们就用女孩子的态度去面对他，而不是觉得说啊，我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都是男孩子，我两个都是儿子，我就觉得有点遗憾，我就把小儿子装扮成像女的，
那就想去弥补弥补自己，就是没有得到那个部分的那个差异，
或是我都生女孩子，那我就觉得说啊，女孩子真的没有什么价值，如果有男孩子该多好，
所以
当我们的态度不正确客观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他接受到的讯息也不是正确客观的，那这样就真的是辜负了上帝创造男人跟女人，或是帮助我们有男孩子跟女孩子当儿子当女儿的美意了
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从生而来，在主里都是一家人，相亲相爱，让我们彼此相爱，无论你从哪里来，在主里都是一家人，相亲相爱。
世人看见我们彼此皆是
比较就是说是在有很多的小孩哈，所以就是有很多的经历。那会不会就是说在您的家里面，就是当男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由您来处理，那女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由妈妈去处理？
不会，我想我们会如果处理了可能会按什么样的事情，那基本上我们把他们看成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家的孩子他们要分担责任洗碗。
嗯哼
，OK， 那因为我们家有割草机，割草机如果坏的话，我也会把丫头全部找过来，让他们能够了解这个东西。但是会有差别，女生比较没兴趣。
是。
比如说我的三个小的男孩子是现在是11岁、11岁、10岁和6岁，他们就对电脑非常感兴趣。我那个丫头是能不碰，她绝对不碰。
真的？
不一样，因为男生对系统性的结构非常感兴趣。OK， 所以在这里面是有两性的差别，但是我仍然提供机会给他们去做另外一半啊，另外一个性别他们有时候需要做的事情。
OK， 就像是我们比如说我们通常认为就是女生应该去做这些手工的事情哈，但是我发现有些男孩子他也蛮有兴趣的呀。
我想是父母需要给他们机会，像我的有一个我最小的在5岁多的时候我就曾经叫他去缝一些东西，他也很有兴趣。所以可能是后天在养成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父母亲刻意不去叫他做。比如像说很多家庭妈妈会觉得说，哎，不要爸爸洗，为什么一洗是搞了一地都是水。好，那么爸爸不洗了，他儿子可能就不洗了。
对，
所以在我们家的话，我会洗碗，因为我希望我将来孩子能够洗，我也分给责任，叫他们去洗。
就说有一些部分是可以男女生共
同
承担的部分，那么就是说我们不要分的那么的有界限，就是我们的家长不要分的那么的有界限。
因为这样
的
如果将因为像现在是两性都要工作嘛，很多时候
对，
因为家庭通常是女生他们觉得是他们的责任，
比较重心的
非常重要的、
那个、
对，所以很多男性回到家之后他不觉得家，所以很有时候被太太骂家像旅馆一样，因为他看不见家里脏，看不见家里要做什么事情，可是女人很自然的他会去照顾。
是
所以如果说家庭分工不均的时候，那么会出问题。
另外一部分我是觉得可能回到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就是说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比较适当的价值观念。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小儿子他快4岁了， 他很喜欢帮我做家事的。
嗯嗯。
那如果我的观念是啊，男孩子做家事没出息，
嗯
呀、
yeah, ，
那我就不会让他帮忙。
嗯。
于是他在家里帮忙做家事，他就不会有成就感。
对对对。
那其实家庭一个家所有的成员是可以一起来分享家庭所有的事情的，
是
不是只有女孩子可以做家事，男孩子不可以。
嗯，
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嗯、
我就鼓励他们做、
嗯，
而且我给他们正面的肯定。
嗯，
像我常常做蛋糕，常常做家事的时候，我小孩子来帮忙，就说：“哦，谢谢你，有你的帮忙哈，妈妈觉得就比较省力了。”
他们很高兴，
他就很高兴，
对对，
而且他也很有成就感，
是
他知道在家里要负什么责任，要帮什么忙。
嗯哼，
那另外一个。我们通常都会讲说男主外女主内，
嗯，
所以通常家事好像女孩子比较精通，
嗯，
好、哦，那先生常常回来，其实他也会觉得很没有成就感，因为他不晓得怎么样帮助太太，
对，这是个大问题。
哦、呀，那我常常会用一些技巧，
嗯，
帮助我先生可以帮我做一些事情，
是
或是
派给他一些任务，是不是？
对，派给他一些任务，
是
或是我们让他有成就感、
嗯，
那他就知道在家里是可以帮忙，而且是可以。整个家庭是可以一起来学习跟成长的。
嗯，
好、哦，比如说我会教导我的小儿子、
嗯，
他跟我讲一件事情，在学校发生一件事情很快乐，我就跟他说：“等下爸爸回来，你要告诉他。”
嗯，
爸爸也会很高兴。
是是
嗯，所以当爸爸从外面工作回来，一天工作很辛苦。
嗯，
他一回来哈、哦，他回到家，我的小儿子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去门口。
嗯，
然后跟他讲、嗯：“爸爸，我今天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好快乐，或是很难过。”
嗯，
那个宝宝就觉得好快乐、
嗯，
可能他在外面工作很辛苦。
嗯。嗯嗯
他回到家里面来，他是可以跟孩子分享的。
嗯嗯，
所以我的孩子就问他说：“啊，爸爸，我今天在学校很快乐，你呢？
嗯，
你今天工作快不快乐？”
嗯，
哎、欸，我们的先生，我们的男性同胞，他也学会怎么样跟孩子分享
啊
呀。那他无形当中，他也会觉得说：“哦，我在这个家庭里面是怎样？”
嗯，
不是一无是处的，或是我只负责外面的工作，我回到家里面来就没有责任。
嗯，
所以我觉得夫妻在家庭里面是可以共同建立
嗯
家庭生活跟彼此的责任感、彼此的观念的。
嗯。
亲爱的主耶稣，我觉得我很疼爱我的弟弟妹妹，我会帮他们做事。也会陪他们玩。妈妈常说，兄弟姐妹互相是肢体，一定要彼此相爱。可是有时候我又觉得他们不乖，不听我的话，让我很生气。亲爱的主耶稣，如果哪一天我又生气了，求你给我更多更多的爱，让我的心充满了爱，不和他们生气好吗？亲爱的主，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
和孩子谈情，和父母说爱，
谈
情
说
爱。
就是在对待做家事啊，或者对待这种比较外在的事物的时候，
嗯嗯、
我们如果要是说能够保持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哈、
嗯，
那么夫妻两个人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扶持，可能会对孩子有所帮助啊。那么如果要是说是面对，就是回到我们的就是这种性观念，就是当孩子真的要有的时候问题又问的是不是像这么就说是像一些啊普通性的一些的话题哈、啊
嗯，
一些问题的时候，
嗯、
问到一些比较就说是怎么讲针对性的问题的时候哈、
啊，
那我们的父母该怎么面对，怎么去处理呢？
我想其实有三部分我们可以思考，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想说孩子问这个问题正不正常，或是他发生这样子的行为是正不正常。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我们到外面餐厅去吃饭，你四岁的孩子他就看到有一个阿姨怀孕了，他就很大声说：“妈妈，那个孩子是什么制造的？”
在公共场所，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去想说他这样子的行为或是他这样子的问题正不正常。比如说如果在家里问，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还比较好一点，在公共场所可能会让你很困窘很尴尬。对，那第二个你要去想说我们孩子为什么会问这样子的问题，比如说他很好奇，他可能没有看过 有人大肚子，你可能要去思考说他这样问题是正不正常，那是不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行为。那第三部分我们要去思考说我们怎么处理，比如说在公共场所，
对，你要怎么样的去反应
呀，我们就可以小声告诉我们的孩子说你这么大声的问问题哈，很不礼貌，那这个问题妈妈回去之后回答你，因为在公共场所不太适合，我们不要记得有一点哈，就是说当孩子在问问题的时候不要去斥责他，不要让他觉得有罪恶感或是觉得很羞愧，好，那这样子孩子以后有类似的问题他就不会跟我们分享，好，我们可以提醒他，好，那他如果真的要了解你就可以很小声告诉他说那个阿姨的肚子里面有小 baby， 好，那以前你也是在妈妈肚子里面的，从妈妈肚子生出来的，好，因为妈妈爱你，摸摸她的头，妈妈爱你，所以希望有小 baby， 所以把你生下来，对，那个阿姨也是一样的，那有些如果他回到家里面可以回到家里面再谈，你回到家里面就可以跟他谈更仔细的，
如果要是说哈，就是有的时候孩子们哈问的这个问题哈，就是说是我们家长难以就是说是难以回答的这个层面，我们是不是也要按照这三个步骤，就说是刚才丽芬老师提到的这三个步骤去思考，去跟他做回答做回应呢，就是是不是我们每次都基本上要从这三点去考虑，而不是直接的这样去回答他。
是，那有时候真的是我们父母也不晓得怎么回答，或是觉得很尴尬，其实你也可以接受这样子的感受，我们不是所有问题都要回答的，有时候我们真的不好意思回答，我们也跟孩子可以很坦白跟孩子讲说你问的这个问题妈妈觉得很不好意思回答，
直接可以把我们的感受告诉他，
那就可以，我们就可以去思考我们透过什么样方式来告诉他是可以比较适当，而且是可以我们也可以接受，孩子也可以接受。举个例子，我孩子问我们说妈妈你的阴道长什么样子，对，你不好意思回答，你可以讲说这个问题妈妈也不晓得怎么回答，因为这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那这样子好了，妈妈找图片告诉你好不好，你不一定要直接给他看你的身体结构身体器官，但是你可以用你可以接受的那孩子又可以理解的方式告诉他，或是录影带，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的方式。
OK， 那么提到就是说是跟孩子一块看图片或者说是看一些的教材这样的话，我相信有很多的父母也是不好意思的，
是，
那么也是就是好像觉得不是一种很
舒服
很舒服的一种途径去处理，那这样的话如果要是我们不能够克服我们心理上的这个障碍的话或者这种情怀的话，我们怎么样去跟孩子去处理呢？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
我讲一方面就是我们还是要讲，就是说因为刚才丽芬也提到说这跟我们成长背景会有关系，我们过去对这些看法是怎么样的，
对对对，
那现在今天我们要晓得说我们已经长大了，OK， 我们已经作为父母了，那么我有没有能力来判断这个事情，或者说我知道应该什么是对的，那我应该做什么的选择，然后来重新来面对这个事情，比如说这个性教育这个事情你必须要教导，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不教就放弃引导孩子的责任，你就把这主权交给了社会上或者网上这些不健康的东西，因此如果父母看到这责任的话，那么我们就其实我们可以透过很多机会来学习这些或者一些知识的获得，然后我们就像刚才讲的说你可以有一些的步骤，然后你知道怎么回答他问题，面对事实，因为那个是事实，
对对对对，
就是这
样子，所以就是说让我们首先要克服自己的心理上面的一些的问题，然后可以和孩子以正面的态度然后来了解我们自己的情况哈。好，谢谢丽芬老师，谢谢楚牧师，那么我们下一期的这个时间我们再见了哈。
好，下次见，拜拜。
走在梦 我的名字叫圣经。说起我的年纪啊，不知道比你大多少倍呢。Yeah! 我很诚实的，也很认真，从来不随便乱说话。但是我偶尔也会幽默一下，或者给你讲讲故事。在我里面呢、啊，记载了不少历史的事件。你如果想多了解一下我的话，怎么样，抽点时间跟我聊聊天吧。
翻开圣经，就翻开了人生的手册。愿这本人生的手册可以成为你人生旅途当中的指引。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我每天在迷惑，每天在堕落，每天不停的你每天看着我，每天陪着我，每天不停的遇见了你，心不再寂寞，明白如何去活着，依靠着你有了新生命，拒绝犯错。
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